诗篇103篇的作者呢是大卫，具体的写作背景我们不太清楚。那么从诗篇103篇整个的这个是格调来看呢，不太像他年轻时候的作品，而比较像他饱经沧桑之后他的作品。诗篇103篇呢，那是一篇赞美的诗篇，来称颂神对他百姓诸般的良善和慈爱。我们可以把诗篇103篇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那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感谢和赞美神恩待个人。第二部分呢，那就是第六节到第22节，这个诗篇的结束，感谢和赞美神统管万有。今天呢，我们就只分享第一部分，就是感谢和赞美神恩待个人。那么第一、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诗人大卫啊，有感而发，对他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凡在我里面的呢，就是指他里面的五脏六腑，就是指他的整个人，都要称颂神的圣名。神的圣名呢，就是指神的属性啊，它代表神的属性，代表神的所作所为，代表神的一切。在诗人看来呢，因着神的属性，因着神的所作所为，因着他的公义慈爱，因着他的慈爱诚实，那么呢，神的名是圣洁的。因此呢，诗人说，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接着第二节呢，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诗人大卫再次提醒自己，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人的天然本性，堕落的本性是很容易忘恩的。别人说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伤害我们，可能我们往往都很记得，有时候的话一记可能记几十年，甚至记一辈子。但是呢，别人对我们的好处，别人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很可能很容易就忘了，这是罪人的本性。有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他就掉进湖里了。那么后来这个小孩子都快淹死了，感谢神，那就有一个年轻人去把这个小孩子救起来。那救起来之后，这个小孩子他就回家，回到母亲的身边。那过几天之后，这个妈妈带着这个小孩子到外面去，然后就遇到了这位救命恩人。这位小孩子非常高兴，非常兴奋，妈妈妈妈，这位叔叔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就是他救我上来的。这位妈妈看了一眼这个年轻人，他就问一句话，你那天为什么不帮我的孩子把那个帽子捡起来？哇，我的天哪，这位妈妈没有感谢这位年轻人救了他孩子的命，反而又责怪这位年轻人没有及时，没有顺手帮他孩子把帽子捡起来。什么天理？我不希望，我希望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省察，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容易忘恩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容易抱怨的人，不要做一个容易忘恩的人，乃是要做一个容易感恩的人。大卫呢，在第一、第二节提醒自己的心，要称颂耶和华的圣名，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接着呢，在第三到第五节，从第三到第五节，大卫就具体列出了神浩大的恩典。第三节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是赦罪之恩和医治之恩。接着第四节他说，第四第五节，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用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应返老还童，这是救命之恩和赏赐之恩呢。 神的恩典真是感谢不尽，赞美不完。大卫提醒自己，也是呼吁我们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大卫呢，是从赦罪之恩开始来数算神的恩典的。那么神的这个赦罪之恩，又与这个医治之恩、救命之恩，还有赏赐之恩呢，都是紧密相连的。第二节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第一点，感谢和赞美神的赦罪之恩。第三节的 上半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自从亚当以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里面都有罪性。大卫对人的罪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大卫在诗篇55篇，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罪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也就是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偏行己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与神是隔绝的，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死的。而当我们死后呢，我们会进入地狱，我们呢就与神永远的隔绝。这是何等可怕的结局，罪的后果真是何等的可怕。然而呢，神他因着爱我们的大爱，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也就是神，他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被埋葬，三天后复活升天。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赞美主。那么大卫他是旧约时候的人物，大卫呢，他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会太清楚，但是呢，他凭着他的良心，他非常清楚自己就是一个罪人，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也靠着神的恩典，借着圣灵的感动，他相信神的赦罪之恩，他也接受神的赦罪之恩，他也得着神的赦罪之恩。在旧约，神的百姓呢会献上羊羔或者牛犊为燔祭，而这燔祭呢就预表着将来要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旧约的百姓透过这个献祭，表示他们接受了将来要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虽然他们不能够完全明白这样的真理，但是呢，他们向神献祭，表示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表示他们请求神的赦免。那么超越时空的上帝呢，就在基督耶稣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感谢赞美主。我们如今是活在新约里面，2000年前耶稣基督已经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如今我们不再需要通过献祭得着救恩，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得着神的救赎，得着神的救恩。感谢赞美主。大卫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这个一切两个字是非常的重要，这说明神对我们的赦免和救赎是完整的，是永恒的。如果神对我说，叶向明，我赦免你大部分的罪孽过犯，我听起来我是会发抖的。如果神对我说，叶向明，我赦免你 99.9% 的罪，我听起来我还是会发抖的，因为这样的话我还是一个罪人。如果神对我说，叶向明，我已经赦免了你过去一切的罪过，我已经赦免了你现在一切的罪过，但是从明天开始你自己来负责你的罪孽过犯，我听起来是会发抖的，因为我知道我从今天开始，从明天开始，我总是还会有软弱犯罪跌倒的时候，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处理我自己的罪孽过犯的。感谢神的恩典，他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他赦免我们是一切的罪孽过犯， 神对我们的赦免和救赎是完整的，是永恒的。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这就是赦罪之恩。感谢赞美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第一，我们要感谢和赞美神的赦罪之恩。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我们要感谢和赞美神的医治之恩。第三节他的下半节他就说了，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我相信许多的弟兄姊妹对这节圣经有疑问呢、有没有疑问？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有没有医治？ Daniel 腰还痛不痛？还痛。他有时痛有时不痛，是吧？所以我想许多的弟兄姊妹对这节圣经还是会有疑问，神哪里医治了我们一切的这个疾病呢？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姊妹，没有大病已经很感恩了，多少有些时候不是这痛就那痛，有一些病哈，没有大病都已经很感恩。那现实的情况是每个人都会生病，每个基督徒也都会生病，而且呢不少的基督徒也是死于疾病的。那么我们要怎么理解这句圣经呢？它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虽然呢，医治通常是指治愈身体的疾病啊，但是呢，医治也可以用来表比喻，这个是复兴道德和属灵的生命啊。以赛亚书53:5说呢，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的得医治主要是指得着道德和灵性上的这个是医治，得着属灵生命的复兴。先知耶利米呢就把神的话告诉被盗的以色列人。先知耶利米怎么说呢？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就是先知耶利米把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里的医治也不是指医治身体的疾病，而是指医治以色列人被盗的病，医治以色列人属灵的生命。诗篇这里的第三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由于呢医治与赦免平行相对，而这个呢疾病与罪孽平行相对啊，并且呢在旧约的许多地方，医治都是指医治我们的灵命。因此呢这里的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主要是指神赦免我们的罪孽之后啊，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得着康复和复兴。神可以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但是呢神对我们的赦免是有条件的，但是也只有唯一的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经历过赦罪之恩所带来的这种灵命复兴之后的这种平安喜乐？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你认罪悔改之后，神给你带来的这种灵命复兴那种平安喜乐？感谢主，都有点头哈。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特别是刚刚结婚的头一两年。你们要不要听？要啊，你们很八卦都爱听这些。那刚刚结婚的头一两年，这是深有体会的。当然呢我们两个人是非常的彼此相爱的，但是呢偶尔也会彼此伤害，彼此相爱的人就会彼此伤害哈。那么彼此伤害的时候，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你觉得我没理，我觉得你没理，结果的话就两个人彼此不理。平时相亲相爱无话不说的两个人，然后呢突然间开始两个人不理不睬，大家的心里都是非常非常的难受，比得了大病还难受。 不过呢，感谢神，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我们两个都会去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彼此控告他的不是，他也控告我的不是。不过感谢神的恩典，那么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在圣灵里面就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孽过犯，看到自己的骄傲自大，看到自己的盲点，看到自己对对方的伤害。我们就在主里面认罪悔改，也回去彼此和好。我会说，老婆，我什么什么地方错了，原谅我好吗？他说，我也有错，你也原谅我吧。我们两个人可能就会握着手，真的是眼泪都掉下来，这时候就会有一种重担脱落，大病痊愈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喜乐，难过之后，重担得释放之后的那种大病初愈的那种感觉，那种喜乐，感谢赞美主。当然的话，神对我们的医治也包括对我们身体的医治。我自己曾经多次就经历过神对我身体的医治，特别是1998年我信主的那一天，神就医治了我多年的这个是失眠症，是医治了我多年的神经衰弱，多年的失眠，感谢赞美主。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也难免还会生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总是一天比一天会老化一些，也更容易生病。但是呢，内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呢。我们的疾病在今生不一定能够都得到医治，但是呢，在来生，就是在将来啊，就是在我们死后复活之后，在将来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一定是可以得着完全的医治的。到那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一个灵性的、强壮的、荣耀的身体。感谢赞美主。所以第三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神有赦罪之恩，神有医治之恩，但是呢，我们要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必须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真诚的认罪悔改。这里的医治之恩更多是强调我们得着灵命的复兴。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因为有些疾病啊，是因为罪的缘故引起的，导致焦虑啊，导致人际的冲突等等，这些身体的疾病，因着我们认罪悔改之后，神施恩医治我们的灵命，也医治我们的身体。所以感谢主，神可以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盼望得着神的赦罪之恩吗？你盼望得着神的医治之恩吗？只要我们愿意真心认罪悔改，我们都可以得着。感谢赞美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第一，我们要感谢和赞美神的赦罪之恩。第二，我们要感谢和赞美神的医治之恩。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点，我们要感谢和赞美神的救命之恩。第四节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诗人大卫对神救赎他的命，脱离死亡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少年大卫呢，是一个牧童啊，为了保护他的羊群，他有时候需要和狮子搏斗，有时候需要和熊搏斗，但是呢，耶和华都救他的命脱离狮子的手，救他的命脱离熊的手。少年大卫迎战巨人歌利亚，他用一颗光滑的小石头打进巨人歌利亚的额头，就把巨人歌利亚击毙了。其实这呢，也是上帝对大卫的这个是保护啊。如果不是因着神的话，大卫哪里够歌利亚打？但是因着神的话，神不仅是救大卫的命脱离死亡，还将奇妙的得胜赐给他。感谢赞美主。后来呢，大卫遭遇扫罗的嫉妒，扫罗到处去逼迫和追杀大卫，大卫是九死一生，但是呢，耶和华却救他的命脱离一切的死亡。感谢主。 再到后来，大卫到处南征北战，然后呢，直到他登基做王，大卫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是危险，但是呢，耶和华救他的命，脱离死亡，感谢赞美主。大卫感谢神救他的命脱离死亡，我相信大卫不仅仅是感谢神救他的命脱离今生的死亡，他更加的感谢神救他的命脱离死永恒的死亡啊！他感谢神赐给他永生。大卫是一个非常有永生观念的人，这诗篇23篇，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是一个非常看重永生的人，神在今生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使我们能够继续的存活，固然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但是呢，神在我们的肉身死亡之后啊，他救我们的命脱离永远的死亡，使我们能够与主同在直到永远，这更是一个无比浩大伟大的恩典，感谢神。我自己曾经多次经历过神的救命之恩呢。我小时候不会游水，其实我是大学4年级之后才会游泳的，而且游泳技术也很一般，所以我小时候不会游泳，但是呢，有几次我就偷偷的去游水，每一次的话差点都淹死，我偷偷去游泳的机会没有太多，大概就几次，但是每次都几乎快要淹死，但是又活着回来。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神救我的命脱离死亡，是神救了我的命。1998年我信主之后不久，我经历了一次大的这个是车祸，就是我要开车出去，然后右拐，但是的话我本来应该在 stop sign 我应该停，但是我可能我没有仔细的停，就这么开出去，而且开到了比较外的道，我开出去的时候唰，一辆这个是很厚实的这种美国车撞过来，就撞到我这个是驾驶的这个是位置的地方。后来我出来了之后，我发现这个车整个玻璃都已经全都碎掉，然后呢，这个是车全部的损毁。我就想，我怎么还能够活着出来呢？但是我就是活着出来，而且毫发无损，真的是太奇妙，这是神对我的保守，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曾经经历过神的救命之恩吗？在我和许多弟兄姊妹的交谈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说他们有经历过神的救命之恩，不然的话早都死掉了。只是呢，可能我们经历过神的救命之恩，但是呢，生活还是要继续，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眼目又回到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为一些琐事所烦扰，我们没有去回想，没有去数算，没有去感受，没有去感恩，因此的话，我们的心就变得烦躁不安，没有感恩，反而为一些小事，为目前一些困难来抱怨。求主赦免我们，求主改变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些人说，哎，好羡慕你们经历这么多救命之恩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倘若你不太感受突然间死掉了以后活过来，你没怎么经历这个，其实你应该也要特别的感恩，说明神在每天当中已经非常的保护你啊！你不要说啊，突然间，哎呀，要是突然间经历一个什么，大的病再好过来，这也是很折腾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大病，没有经历过车祸，说明神特别眷顾你，特别保守你，你更应该要感恩。但是呢，我们最最应该要感恩的就是神赐给我们救恩，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才是最本质的救命之恩。大卫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 为你的冠冕。今年呢，我到了我们恩典圣经教会之后啊，已经主持了四次的追思礼拜，其中呢就是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家哈，有一位呢是新信主不久的基督徒，其他呢三位都是信主多年、侍奉多年的老基督徒。他们不是不死，他们都死了，但是呢，我凭着神的应许，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可以凭着信心对他们的家人、对来宾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也可凭着信心对他们的家人和来宾说，他们是离开尘世进天国，吸其劳苦得永生。他们是安息主怀，归回了天家，到了一个更美的家乡。感谢主，这才是诗人大卫所说的，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用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第一，我们要感谢和赞美神的赦罪之恩；第二，我们要感谢和赞美神的医治之恩；第三，我们要感谢和赞美神的救命之恩。下面我们分享第四点，我们要感谢和赞美神的赏赐之恩。第四节的下半节说，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神不仅仅对我们有救命之恩，神对我们还有赏赐之恩呢。冠冕代表这个是地位或者是荣耀啊。神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这是神对我们的赏赐。古代的君王、王子或者大臣，他们都有冠冕，表示他们有地位、有荣耀。世人呢，以名利、地位为自己的冠冕，但是呢，神却以他的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他亲自赐给我们地位和荣耀。世人需要辛苦劳碌、苦心经营，才有可能赚取到今生的冠冕。即使赚取到了今生的冠冕，也只不过是一个能朽坏、会过去的冠冕。但是呢，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在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在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最荣耀的冠冕。感谢赞美神。大家想，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冠冕。感谢赞美神。神也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也允许我们经历一些苦难，而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让我们的灵性得以成长，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让我们学会更加的爱神，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抓住机会，能够为主而活，能够积财宝在天上，得着永远的荣耀冠冕。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赏赐之恩呢。我们最近都在查这个是雅各书啊，之前查了很长一段时间。雅各怎么说呢？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使徒彼得呢，也鼓励我们要殷勤而忠心的侍奉。他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到了牧长显现，就是到了主耶稣显现再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使徒保罗在殉道之前，他给提摩太写信，保罗他是非常笃定的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但是呢，我们因着信就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何等的荣耀。神给我们机会侍奉，只要我们忠心侍奉，将来都必定会得着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 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感谢赞美主，盼望我们都因着感恩而更加忠心地来侍奉我们的主，也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冠冕。第五节呢，仍然是神对我们的赏赐之恩。第五节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鹰呢，是寿命最长的鸟类，它可以奇迹般的活到70岁啊！鹰，老鹰可以活到70岁。那么，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动物，鹰在这里用来形容强健和自由啊！一个真正懂得数算恩典的基督徒呢，在患难之中，在磨练之中啊，他也必定因着神浩大的恩典而有信心，因而呢，他能够克服逆境，活得强健而且自由。先知以赛亚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觉得神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呢？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神让你如因返老还童呢？感谢主，有些点头，有些困惑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神用美物使你所愿的都得以知足呢？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呢？说实话，也有不少的弟兄姐妹觉得还有许多想买的东西还没有去买呢，还有许多想买的东西还没有钱去买呢，还有许多想去旅游的地方还没有钱去呢，还没有时间去呢，还没有体力去呢，还有许多想实现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呢，无论是精力，无论是体力，年复一年可能也都是在走下坡路，而不是如因返老还童。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们远离神，追求世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有许多的不满足，有许多的劳苦愁烦。但是呢，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常常的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伟大的爱和浩大的恩典，我们就常常以神为我们自己的满足，我们就能够常常以神所赏赐给我们现今所拥有的为满足，我们的心灵也就充满了力量，我们在心灵方面我们就能够如因返老还童，许多不敢想的事情敢想，许多不能做的事情靠着神的恩典还能够做，不一定是世上这种浩大喜功的事情，但是呢，确实呢，靠着人手力量不能够完成的，靠着神的恩典还能够达成的事情。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用心来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赐给我们的美物是数算不尽的，而且都是免费的。神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真的是都是免费的，都是不要钱的。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当然就是救恩，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同样成为神的后嗣，得着儿子的名分，得着将来永恒的荣耀冠冕，永远的赏赐，这是何等的美物。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个叫特殊的恩典，这是神给基督徒一个特殊的恩典。但是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叫普遍的恩典，那就是什么呢？如同阳光、雨水、空气等等，神叫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每个人都享受神给我们的阳光、雨水、空气等等，这些神还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神都给我们恩典，在我们信主之后神给我们更多更多浩大的恩典。所以这些恩典我们基督徒可能很多时候也忽略了，比如说阳光、雨水、空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能够想象 一个礼拜没有太阳，没有阳光，那会是怎么样？如果一个礼拜没有阳光，地球上的植物应该通通都会死光。为什么呢？没有阳光，没有光合作用，没有能量，植物都会死掉，全部都会死掉，动物也都会没东西吃，动物也会死光，人类也没有。这我说没有阳光，说因着没有光合作用这样子。如果没有阳光的话，这个是地球零下不知道多少度，会不会零下100多度？你想想月亮没有太阳照的时候多冷，所以冻都冻死。根据科学家统计，太阳每秒钟要消耗400万吨的物质才能够发出这么大的这个光，这么温暖，这么热，这么温暖的阳光啊。太阳一天的能量转化为电至少要值160亿，不是160亿，是160万亿美金呢，每天哈。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你享受的阳光多少钱？你想想，你每天享受的阳光要2万美金，一年700万美金，你晒得起吗？感谢神晒太阳不花钱，我们一起说好不好？感谢神晒太阳不花钱，一起说，感谢神晒太阳不花钱。水也很宝贵啊，但是我们很少为上帝赐给我们水而感谢他。一般情况下，一个人3-4天不吃饭是不会死的，但是呢，超过3-4天不喝水一定会死。饭重不重要？饭很重要，但是饭重要还是水重要？水更重要。别人请我们吃饭，我们都很感谢，哎，破费了，感谢你哈。但是呢，神将水赐给我们，我们却很少的感谢神，我们实在是不太懂得感恩。空气就更重要了，一般人的话3分钟不呼吸就没命，你信不信？点头哈。如果不信的话，请你捏着你的鼻子3分钟试一试，3分钟不呼吸看你会怎么样。我们每天大概呼吸有26000次，因为平均呢，一般来讲每一分钟是16到22次的呼吸平均哈。所以就是那是每天，我们每天大约会有呼吸26000次。如果你每呼吸一口气，上帝说我要收你1毛钱，你要不要呼吸？要不要呼吸？不呼吸就没命，对不对？肯定还是得呼吸。但是你如果是每呼吸一口气你得花1毛钱，每天你得花多少钱？每天你得花2600美金，一个月的话得7-8万美金，你呼吸得起吗？我是呼吸不起。所以感谢神呼吸不花钱，我们要不要说感谢神呼吸我们不花钱？其实啊，上帝将许多的美物赏赐给我们，只是我们不识货，我们就会埋怨上帝啊，我们就会埋怨上帝。有些时候可能有些时候特别就说啊，有些人他就还会埋怨啊，你看别人都吃什么龙虾膏蟹啊，我吃的什么啊五谷杂粮。其实呢，龙虾膏蟹是神的赏赐，五谷杂粮也是神的赏赐。神没有让你天天吃龙虾膏蟹的，可能怕你胆固醇尿酸高等等，吃五谷杂粮也很好。神他是有配合的，神没有照着我们自己的喜好，他将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这才是神的大爱，神的大智慧。只因为我们呢，我们不太懂事，不体会上帝的美意，我们可能就容易追求一些高大上的东西，我们以为好的东西。其实我们辜负了上帝的美意。其实上帝已经将各种各样美好的东西，将美物赏赐给我们，只是因为我们贪婪呢，或者是缺乏信心呢，我们才会变得抱怨，变得忙碌，变得焦虑。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改变我们。我们要是懂得数算神的恩典，主的恩典实在是数算不尽，赞美不完。主对我们有赦罪之恩，主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主对我们有赏赐之恩。特别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我们的恩典数算不尽。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是过去的皇帝都没有办法享受的。 秦始皇没有享受过空调，拿破仑没有坐过汽车，肯尼迪总统都没有用过手机。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话，在家里都有空调，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有车，至少的话都坐过汽车，对不对？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啊，指头动一动的话就可以听音乐，可以上网络，也可以看视频，非常的方便，非常的享受。但是的话，可能我们也不太为这些东西感谢神。所以我们论物质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我们也更应该感谢神。当然的话，无论哪个世代的基督徒都应该感谢神。我们感谢神，我们不应该定睛在这些物质的生活层面，我们更应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神的恩典。神赐给我们赦罪之恩、医治之恩、救命之恩，还有赏赐之恩，还有许许多多数算不尽的恩典。今年呢，2020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冠状病毒疫情席卷全球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加上中美关系非常的紧张，大陆与香港、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美国的大选到现在还没有尘埃落定，还是尘土飞扬啊，都还没有最终的结果。我们似乎看不到神的作为在哪里，我们往往就忘了神的恩典，忘了向神感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也就是诗篇103篇的第12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必定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环境之中，从我们经历的逆境之中，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和他浩大的恩典。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美国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建立美国的清教徒，他们敬虔爱主，他们懂得向神献上感恩。1620年的9月份呢，102位清教徒为了脱离英国皇室的逼迫，为了寻找信仰的自由而搭乘这个五月花前往这个新大陆。那么他们呢，坐着才100多吨的小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经历了2个多月，经历了九死一生，到了11月，他们才抵达北美的东岸。但是呢，他们没有埋怨船小，他们没有埋怨这个是旅途的艰辛。清教徒他们到了美国的东岸之后啊，他们特别为航海之中的7件事情向神还献上了特别的感恩。第一呢，他们感谢神。第一呢，虽然呢只是180吨的小船，但是呢他们为这条船感谢神。第二呢，虽然这个是速度是非常的慢，但是呢感谢神，让风继续吹过来，他们最终可以抵达目的地。第三呢，虽然在航海中有2位成员死亡，但是呢感谢神有一位婴孩出生。第四呢，虽然有风暴来把那个是打断了船帆，打破了船帆，但感谢神让这个是船却没有下沉呢，感谢神。第五呢，虽然中途有2位女性被海浪卷走，但是感谢神他们最终都获救。第六，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印第安人拦阻他们，他们无法上岸，但是呢后来他们可以从友善的这个是原住民的这个是村落 来上岸。最后呢，他们感谢神。第七方面，虽然需要经历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但是感谢神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要回去，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生难免遭遇困难，但是呢在困难之中，神的恩典、神奇妙的作为往往是更丰富的。我们是否应该像清教徒那样呢，在这个是逆境当中还懂得数算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诗人大卫说，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用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应返老还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懂得数算恩典，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我们站在太阳底下，我们都会觉得漆黑一片。但是施布真牧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为灯光感谢神，神就会赐下月光；如果我们为月光感谢神，神就会赐下阳光；如果我们为阳光感谢神，神就会赐下天国。神对我们有赦罪之恩，神对我们有医治之恩，神对我们有救命之恩，神对我们有赏赐之恩，神对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会对我们的心来说呢？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盼望我们都有一颗感恩的心，愿神赐福大家。